那时候是比较顽皮的想法，因为本身自己读哲学啊，就是有时候脑筋也不大正常，所以我就问说你为什么活着，就是问我们同学说你为什么活着，怎么问这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活着，问题就这样啊，那不清楚就是你活得莫名其妙啊。那时候是比较顽皮的想法，因为本身自己读哲学啊，就是有时候脑筋也不大正常，所以我就问说你为什么活着，就是问我们的同学说你为什么活着，怎么问这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活着，问题就这样啊，那不清楚就是你活得莫名其妙啊，那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竟然讲我活得莫名其妙。的确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难道你不是活得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我问了很多人你为什么活着，还真的呢，很少人能回答。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过去我在道场有一个孩子，他是在东部的一个高中，成绩很好，都是前几名。有一次啊，突然跟他妈妈讲说快毕业了哦，他说我不读了，他说我为什么要读，我不知道我读书的目的在哪里啊。他母亲就呆了，他不真的不到学校，快毕业了，而且都是前几名的，全校前几名的，就把他带到道场来，说我女儿现在出了这种问题，他问说他为什么要读书，结果我就找时间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读，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啊。说这个孩子根气不错，虽然是这时候不想读书，不过这种人懂得反省，根气不错。我说这个问题啊，虽然你根气不错，不过根气不错是不错，是比别人不错啦，不过还差了一点，你应该先问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都没解决还管到读书。他果然碰到高人。那一次话谈完了以后，他就到学校去了。你问读书，当然你还会反省读书，可是你人生根本大事你为什么活着，你连为什么活着都不清楚，你问读书，那小家子时期啊，你那也不过是这种知节知末事情啊。今天出家这一条路啊，你为什么出家，这个现在问大家都我很清楚，我告诉你30年后再问你，你会说原来我以前不清楚，很简单。我们有时候是不是早晚课会打妄想，有时候自己会起烦恼，我也会啊。我在学院管同学的时候，每次晚课我都是站在最后嘛，他们绕我跟着绕我绕一绕也会打妄想，虽然我们当老师的也会打妄想，可是因为毕竟多少有一点点经验，因为这里面也是某种法门的一种，我要做这个修这样的一个动作，倒也必须要一些条件。我有时候就会自责，大行啊，你还想什么？就这样，你还希望什么？就这样，心就可以拉回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本无归依处啊，有机会到再去走走，你归依哪里？你看到人心变化，曾经是回好友，曾经是随你最依赖的人，分散聚散，没有个定准。 曾经是彼此，哎呀，相认哇，跳了一下子就变了。这个世间那么变化无常，你经常对佛法做很极细腻的思考的时候，去对世间，你会发觉容不得你有一丝一毫的将心放在哪里。你如果经过有比较深刻对法的思考，这个不是一种纯理论哦，我是觉得你应该要在现实当中有这份心情。如果你有这份心情的时候，请问当你在打妄想，你可以问到底你还在期盼个什么，你到底还在期盼个什么，这么一句话，你已经警觉，就是把你过去对佛法的思考那种观念之间提起来。心马同志，我们知道自己能很细腻的很多地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所过去所我在一路上我自己过去执着，我看到他的虚假的面，今天我走向正真的道路来。可是曾几何时，一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慢慢我竟然把我吐掉的东西再把它吞回去，因为我忘了我言出我所期待所追寻的那一份很诚恳很可贵的那一份真实的心。假如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还很在乎于世间对我们的肯定，还很在乎于世间给我们的一切，你还在这里面斤斤计较，老实讲，你根本不知，你已经迷失方向了。如果你，我们这个要经常警觉的，我心动的地方在哪里？怎么这个事情会让我这样不安？因为我在乎他，可是你看，你曾经是舍离他的，你怎么现在在乎他？我们今天在衡量佛教的种种价值，经常是从境界去衡量，境界的多，境界的广，境界的怎么样殊胜，因此它就有意义。我们未来路上我们会学到唯识，我们会学到很多佛法，唯识的道理如果大家学会了，应该要会观。我们很多人唯识也学了，可是不会用。唯识简单一句话，如果拿到我们现实，用一个口头上要简单跟人家随缘开示，一句话，价值不在境界上，价值在于人心面对境界的时候用什么心，这才是价值所在。为什么唯识无尽，所现一切境不过是心的一种展现而已、啊、你个人的业力种种的展现，境本身是依他起，执着了就是变寂执。那你现在没办法去解释这些名词，我们已知道这个境本身来自于唯心自己所现的东西，既然真正的根源在内心，可是你看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好几年，我们始终把一切修行的目标希望价值都看在外面，你忘了错了在里面。所以当你一路走过来，心经常为外境的一切人事变化所彷徨所不安，老实讲，你根本不知道你言出发心在何处，你的力的你发的心是什么。你今天所用于心起这个境，是观这个境起什么样的心，在这个境面对境里面，我如何调练我这样身心，借这个境升起我种种的善心所成就我的道业，并不是价值本身。我们今天不要在乎，经常在乎所谓人数的多寡，不要在乎这个楼一定要多高，我们在乎的是我今天面对这个境，我怎么用这个心。今天我最让我欢喜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是我做梦的时候啊，我懂得念佛，我欢喜。为什么？在一个我没有警觉的时候，我不是很清醒的时候，我还懂得持续念佛，表示我还有一点功夫。当一个丸掉下去的时候，我不是哇，而是阿弥陀佛，那就好。若你哇，那来不及了，那撞车就是这样撞就完了嘛，哇就哇而已啊。如果我们的念头都是先以世俗的念头起，然后再以后往，来不及了。 今天我在面对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今天就是我在除我除我面对我现前进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实讲，在这一条路里面，也许有很多人也会多少赞叹我，我们也听点听点，慢慢听听也习惯了。可是老实讲，好在我们还有一点这种觉知之性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人如人家讲的这样好。今天人家跟我们怎么赞叹，应该你心里要有个数，这毕竟是外境。我们今天觉得可贵的，以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说，曾经我对这个境我很在乎，我必须要煎熬很久。现在对我来讲好像没什么特别重要。我觉得假如有这一份的超脱的感觉，表示我在道上有这一份精进。可是如果从以前我所没有的烦恼怎么现在有，我觉得哎呀难过，真的那是很难过。我们四正勤里面讲说，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对不对？结果我以生善没增长，以未生恶生，几年下来哪是精进，只有一份懈怠而已，是不是？那我路在哪里？我为什么能去警觉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我何去何从，是不是？现在讲得很简单，几年后就知道了。几年后，老实讲，我自己在这种教学里面，大家现在保持正气，听了四天课，正要腻的时候我就溜了啦。如果天天听，要不是真的像一道的人听，听个不要的烂了。因为啊，因为我们在活现看得到，那也有人很精进。看人还是看人，今天以法当作一种不断吸收的一个新滋味。我经常在有些地方在开始一个学修学佛法，不是在这品尝新鲜的东西，而是要经常一个从一个旧东西里面品尝新滋味。同样的一个阿波惹经里面，从一本心经里面，我早上诵，晚上诵，日日诵，面面天天诵同样的老旧的经，可是天天有新滋味出来，新的觉照，新的照光明出来，新的烦恼舍离一些烦恼，而不是在寻求一个新滋味。所以有些人听到这个腻的佛法，竟然听腻的。是不是要很清楚你今天要何去何从？如果愿力啊，则众生可度。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发愿度众生，是吗？过堂的时候只要蚊子来，你怎么不那么多一直咬？你开上了供养一切众生才念完哦，还念完而已，人家就吃来吃了、那么你请他来的啊，供养一切众生他来了，你有没有察觉你的过失？当然我们应该要拨开啊，这是因为有些不得已的地方。可是如果你那一份心中，那就对，那就对，你刚才那个发心是吗？假的。还有一次故意还把蚊子打死，看起来好像是拨开，故意看你们捏死他，这维系的念头就在里面啊。那我们经常都看到，因为我不小心，你不小心，你故意的还不小心，看就知道了，你还故意的，你没有一份那个悲悯心。虽然你不一定一定要说，像有的人他还很高兴的让他稳定，当然、有没有必要不晓得，那有时候登革热就麻烦了，不一定一定要让他这样盯啊。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应该回避这些不当的东西，你也不能用嗔恨啊。愿未发，众生难度。你无法度众生，为什么？你今天一切所思所为根本是站在我，今天我度众生，顺我则生，逆我则亡，要是都入我佛门我欢喜，要是不是倒到别的地方可诛可灭。不是吗？信我所说法门欢喜，你这个人根基很好，信我其他法门的，信其他法门就不能接受。其实当然我们像现在很多不能随便参道场的用意是在是不要随便乱，现在人心很散乱， 所以不要回去，如果你师父叫你不要乱跑道场，师父你直走，你不要这样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那一份心情。你假如还有一份一直以我为重的心情，你其实很难真正的无私的度化众生。我们经常被佛教的表象的东西所自欺了，这一点不是我自命清高，因为我觉得我也容易犯，所以我尽量在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凡夫，真的是凡夫，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警觉。我又没有眷属心，看似度化广度众生，其实所度一切皆成我的眷属。这个眷属心，如果依智大师所说的，这都是什么六二道心呢、啊？会不会有？有没有很难说呢？在细微处你去想就知道。你说我没有眷属心，好，那它的存在不存在，你有没有痛？它的失去不在，你会不会痛？今天我对于这东西，我不气球，很简单，把你拔掉的时候，你会不会难过？会。你怎么没有？你系护在那个地方，怎么会没有呢？很清楚。所以今天一个要广度众生的，其发心其愿要是不真实不真诚，没有一个在以法的知见作为基础，所发愿经常是一个染污，所成就的事业不过是你个人妄想的投射而已啊。成就的看似很多的事业也是一个染污啊。那如果站在这样一个清净广大的量上来讲，成就的广大事业，这都是成就成佛之道的。所以同样的事业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结果出来。哎呀，我以后就是把你们排斥，以后我们要成就佛教事业，我不敢去染污。谁跟你讲这个？我要的是你认清楚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弄清楚以后，你放得下的时候你就担得起，你放不下的时候你就担不起，你所担起来的你不过是一个染污的烦恼的沉重的罪业而已。为什么要跟大家谈？因为大家未来的空间很大，现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未来佛教会严重老化，佛教的社会很严重老化。我想就能生几个生两个，以前一胎生两胎的那一些小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拢嘛开始做北部啊，起码都越来越走，孩子越来越少，以后这个社会有很严重的老化问题，就是活动能力生产能力的人很少，老的人比较多。好，随着社会的老化，佛教界的老化问题会比社会更严重，所以未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把佛教的真正精神再展现出来。过去我们可以兼顾的很多佛教其他事业，未来恐怕没机会，没人。大家跟他生一个要你出去啊？好，你有人想要生五六个啊？报喜一个没差，现在一个哇，所以以后要出家都要革命了，剩两个，更两个还可以，不过都很难的。所以未来佛教的老化是必然的。如果我们还妄想的所谓的那种佛教本质本应该做的责任未完成，而是跟世间很多的事情相并的在那里竞争的话，到最后佛教会被淘汰掉。这个问题他们要考虑清楚，大家还一味的用妄想来成就所谓的菩萨事业，到最后你会吃亏哦。为什么做不来？没人，到最后可能道场很多，就像韩国啊，做法会，每个人都是这个道场的住持、当家师，又别的道场的担任某种职务。那他的当家师是我这里道场的某种师，为了大家互相互通有无，做法会规定刷过一遍，基本做法会规定管，啊，个月到岛就干这些人呢，大家拢真无用。所以昨天生协会有开会，以后啊最好不要定在哪一天，为什么那一天大家都忙很难出国不，我告诉你不是那一天，以后会很多天，因为不是你道长忙，别的道长忙，那为什么要去？因为人你忙的时候人家来，所以他忙的时候你要去。 以后大家就忙在这样互相互通有无，大家关系很密切，累都跟累死。为什么？妄想太大，然后弄得自己不知何去何从。那现在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事业可做，你不用怕，有地方可住，你不用出了家以后，自从我们这种环境，你出了家有吃有住，什么都有，就是没到了这样而已。当然这样讲是严重了，可是我讲是严重，其实我是这样讲跟你讲说啊，我这样讲严重，我心里真的这样想呢。不然你看哦，我们讲实话了，一路上从北部这样一直传下来，道场里面好好在谈论佛法的引导的有多少？有多少？有啊，当然有，不多。那你们呢？你有一个更新的更新力量起来。我不是说你要去改的，我是说我今天不是要否定做法会，我都不否定这些。我要的是大家把佛教的原初精神彰显出来，就这样而已。今天佛法之所以在世间的最根本的立足点，它所当为的是什么东西？你们要学会，否则的话。又来了又走了，又来了又走了，这样你怎么度啊？颠颠倒倒，自己都烦恼很重，怎么度人？所以我们现在很强调说，佛法再不要停在一个表面上抽象性的那种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东西。你讲那么多要我信，很简单，请你提出功夫来。我现在都很简单，拿出功夫来。我拿出功夫来，不要像那庙天放光的那个，我拜萤火虫就好了，我不用拜你。那萤火虫归元窟更更的，贵不会啊？我看到你的清净，我看到你依佛法而行，你不一定要特别有什么特殊的大能力，不需要。我看到你依法而来的那一份清净和那一份的超脱，拿出功夫来。我看到你可以因为修学佛法而慢慢得自在，我愿意跟你学。否则的话，你讲几遍，我给了时间，我看电视不可以。我看电视还休闲呢。念佛好，大家也会讲念佛好，念出功夫来啊！现在不要讲那么多，功夫拿来，功夫拿来，不要谈太多了，是不是？那心八成佛道堪成，路目标成了，目标定了，那个坚定的信心，那个方向，发什么心？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一份心。我要成就菩提，成就佛道，我要广度众生，我要就像我们四弘誓愿连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以前我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的床铺的正面，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脚都老是朝着他，不过就是因为我喜欢起来就看他，起来就看他。我请一个同学会写书法的，就写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就写在我睡觉的正面。正面这个愿来自于四圣地，转成大圣的时候就是四弘誓愿。这种四弘誓愿的心情恳切下来，那一条成佛道路就出来，就能成。老实讲，这一条这一份的心的堪受这样的愿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说一旦发心者，众中之上首啊。那么大家，我们现在大家都发心，那对不起，那这条路，那大家一起在往上做哈，因为大家都众中上首，我也不敢跟你们大家坐上面，因为大家都发菩提心了嘛，大家一起来做啊。几个人看得起那真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哦，发挥量我忝的了，咱们才做多久呢？度一下就累了，一天两天就累了，烦恼无尽誓愿断，然后讲归讲，烦恼依然烦恼，法门无量誓愿学。现在大家受的菩萨戒回去以后，走向声闻的也很多，现在正流行了，很多人很在乎的声闻界忘了菩萨界，忘了菩萨。现在很多人坏了菩萨界， 经脉都是强调少事少业少恼。我们也不是强调说一定要，我们佛教讲要是这个五明中求，我们要成就一切福德广度众生，要成就一切事业广度众生，并不是跟声闻冲突，是我们在这一切事业里面，我们依然是不染，要站在声闻的清净上，我们必须超越于声闻清净上，然后不舍一切利益众生的善行。你不是说我多事多业还要多恼，谁叫你菩萨道是这样走法的？多事多业是为了成就众生，本身不能染。可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看起来其实根气不错的，又一直强调少事少业少恼，一直强调声闻戒法的那个声闻戒，不用强调，那是你基本的啦，不用再强调。我觉得当一个地方没有戒的时候，才一直在强调戒，一直在彰显那种一个作为一个出家人最起码最起码有这么好宣扬的。我们现在以后要养成，就是说这种戒法不用再讲了，这就是你的身份，你就应该做，不用再讲了，不需要再特别去彰显我们这集是持戒怎么样怎么样，不用讲，那是你该做的。现在有的人反而以此为重，却忘了最大的东西。菩萨戒里面的还有饶益有情、摄善法戒都不见，有的人为了这样开始毁谤，可悲啊！没有发广大的心啊，怎么去成就佛道？果不发广大心，利坚固愿啊，则众心成劫啊，依然还在轮回。为什么？所起任何一个善法，形象看似一样，都依然无心念和尽一样，做法一样，扫地依然一样。一个是用于世间染污心，相应于这样扫地的行为，和一个以清净的心、观照的心来做这个扫地的行为。一个是同样度化众生，一个是染污于众生，一个是能观察此众生时可度时不可度。啊，一个染污，一个成就菩提。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看，哎呀，就像那个梁武帝盖的寺院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跟他讲没功德，有没有功德？有啊，怎么会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因为应他而说，因为你起功德相故没功德，若不起功德相，若不执着于能所做，于能做所做，盖寺院功德无量啊，扫地功德无量啊，行堂功德无量啊，大寮功德无量啊，一切处都功德无量啊。若能以三心相应，以菩提心相应，对不对？对吧？这个我们应该菩提心相应作意啊，大悲为上首啊，无所得为方便啊。若能以此三心行作一切法，皆是菩提道啊。若不能以此三心相应，所做一切充其量是人天善法，不足以称为解脱道，不足以称为菩提路啊。菩萨道像我们现在，哎呀，无言大慈，你敢讲无言大慈？什么叫无言？就是还没缘的啦，谁跟你这样解释啊？道还没缘的，想跟你道还没缘，是不取能缘想，不取一个所缘能缘，知一切能缘所缘皆空，皆是空性，皆是毕竟空性，是这样想的。若不能这样的话，即使你所做一切还在轮回。为什么？心念以轮回之见相应一切善法，依然轮回。所以在很多佛法里面，所修法即使是顿悟法门，所用心是生灭的妄想轮回心，生灭妄想心相应于解脱顿超法门，依然轮回。所以现在很多人既然动不动去跟人家加持灌顶，我说你读个见解嘛，是赶快轮回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以一种不清净的心，以一种世俗的那种妄想差别心去相应争这个东西，没意义啊。若你能很更恰当的心情来对应，可以啊。所以你今天要能离轮回，对吧？你的心不能与轮回之见相应嘛。所以在很多修行过程当中，必须时时作意于凡是对应于我跟世间法相应的这种染污法，我经常作意舍离它，以善法清净白法，我应该作意与它相应。这就是功夫。 不是等哪时候哪时候才做的，是不是？只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这句话记得啊，只有修行徒劳辛苦。为什么？你简单来讲，一个做梦的人梦中做很多的活事又如何，醒来一片空白，对不对？所以这一份发心，那个，所以发菩提心不是那一份感性的心哦。我们如果慢慢讲，这基本上我们这个劝发菩提心文在讲还是比较偏向事相来讲，可是如果严格讲菩提心的时候，这一份菩提心，这个所发的心，除了从一对愿的坚固之外，还有他愿的本质要提升。什么？为什么？怎么提升？慢慢知道，我所发愿必须以佛法正思维所起正见来发这个心，我必须建立在一对世间无常苦空的立场，知道世间毕竟以空性的相应的观念里面发这个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啊。我们刚才不是讲吗，般若经里面以无所得为方便，是一切法毕竟空寂性的这种心情发一切心了，所以菩提心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不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以一种生灭妄想发一种心，其实不会是另外一个人天的心，言于世间其然爱想所做一切善事，终究成为后头讲的魔业。故华严经云，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所以菩提心其实还要讲，还有很多类，不过总的来讲，妄思的菩提心即使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当然你现在不能看到很多人修善法，你修魔业，你讲这句话，哎，你可能会犯了很大过失。为什么称为魔业？那是就高的解脱境界，就菩萨道来对称讲魔业。为什么？以解脱道来讲，以菩提道来讲，人天的一切善法都称魔业。可是对一个人还适应以修人天善法的人，我们啊，再怎么说，因为他没那个因缘修解脱法，他今天修人天善法，毕竟还是比较随顺你解脱法，我们应该随心起赞叹。今天我们谈这个东西是跟出家人讲的，出家人本身是披着这种袈裟的，是要修解脱的，至少是声闻法是求解脱的，求解脱的，这是你今天既然踏入这个门，你就是自诩为一个修解脱行的清净道人了。当然你的标准就高，既然标准高，转看世间人天善法皆成魔业。我们现在世间里面啊，佛法慢慢走向，以我不否定了，我基本上不要，因为我自己都在做。可是啊，佛法的价值，道场的价值，不是在社会福利上。不要把所谓的菩萨道偏往只是社会福利，代表佛教一定要对社会要有护有一个贡献。你今天在这里清清净净的维持正法，就算你都没有弘法，可是人家他知道说，哎呀，世间有一个清净道人，佛教的佛弟子，释迦的弟子是如此清净无欲，离一切染污，如此这种出离清净啊！我因看到他升起对三宝的信受心，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住持正法的人，你就功德无量，比起你在那里打混好多了。所以我经常也跟学生讲，有福德有大愿的人，清净的人，你可以广度众生，不要畏惧，在乎的是你不要染污就好了。可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因缘，也不要在那里寻求，但是人家那个做道场那么大，人家那个弟子那么多，世间生灭相不是价值所在。今天你在一个小乡村小茅棚小道场里面，有多少人度多少人，甘于受这样的清贫的生活，这就是个道人的风范了。有因缘弘法，没因缘则常住于山林章当中，养其德以待因缘时节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我是动不动，我发觉现在啊，我现在心情是一直往后退。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足，很享受有机会哈，不是我不担责任哈，是一种 修行的调节。可是我现在发觉很多人抢着出头，有的人很发心，我也看到很多人很发心，辛苦事啊，现在很多人辛苦事不想做，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抢着出头。不要不甘寂寞，不要急着。我的意思就是，同样一件事，我们今天投入这个地方，纯粹保持着这一份很纯正护法的这种心情来做，和你是一种虚荣染污的心情，你自己心里有数，不用人说。因为我就讲，很快你们就会碰到的，假如有机会拿出来警惕警惕。妄思上耳啊，况未发乎？忘掉的都这样了，何况还没发的呢？故子欲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提愿、菩萨愿，不可反也。如果你想要成就如来这一个周行而到如来地成佛的话，你就必须发菩萨愿，不能缓。为什么不能缓？如果你觉得这个愿确实，因为人家菩萨道很辛苦，菩萨道不为自己为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其实我告诉你，菩萨道在付出的当下，直接受益的是自己。他也看得起，看得真这个世间的无常。我们说声闻法是以无常苦作为精进的动力，菩萨依然是以无常苦为精进动力，只是他在乎的是别人的无常、别人的苦。将无常意、苦的意、空的意看得正真实，看清楚自己如是如是的虚假妄想，造作轮回痛苦不堪。看到彼此一切众生，以我所有缘而缘的父母见识，依然如此痛苦不堪。所以我愿意发心舍离一切，精进修道，为度化他们。这一份的发心都怎么还？因为他是所思所见，佛法不是用你想象的。佛法今天所想、所要断的、所要成就的，都是具具体体、切切实实的东西，怎么还得来？今天你口渴就想喝水，你肚子痛就找医生，你现在想干什么都那么急，为什么修学佛道那么还？只要你看得真，你就很快了。难心愿差别，其相难多。若不止成，如何去向啊？你说发心，如果没跟他讲说原来心相有这些差别，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随意的取着一个心相做下去，刚开始没做差别，久了以后染污成习啊，要隔离难。我跟你说，我们看到有些根气好的人啊，其实就是一看没雕琢，这个木头不错，就可以雕了嘛，对不对？那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啊不堪使用的时候，就喷漆。因为我们有时候人慢慢在一个时间沉溺久了，习气已沉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内在已经腐蚀了，这时候不堪雕琢，丝毫以礼相待。如果是一个堪受教诲的人的弟子，一定是什么严加呵责、慈悲指导，该鼓励鼓励，该呵责则呵责，该降服折服。我们戒法很多都是折服法，你别说哎呀这都那不慈悲，你再想烂慈悲。很多规矩，有的人就是一味自己无知，不知道团体的规矩在哪里，随意滥慈悲，而让这个整个道场的戒法律规律坏掉。因为很多的戒法都是来自于要降服他的烦恼，这才是真慈悲。你竟然把它滥用，你把它的效用减缓了。那我为什么能这样折服他？因为他自己发心恳切的寻求你对他的指导。所以一个 深刻的教诲方法，一个有力直截了当的教诲法，来自于他本身愿意承受这样，他对这一份向道心他清楚，凡是有所教诲只有心存感恩。为什么他却要以想要解脱，他感受到这种价值，你今天引导我，我感恩。为什么？因你此一引导，我后来不会再此次跌倒。可是我们一开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很遗憾的，就是初步发心没养成，经过长期修心习，心习到一个染污的一个不恰当的价值观，一个佛法的不正见，到最后想转难。所以我们不要看佛法佛教佛门弟子里面很多根本是跟外道相应的，假如你们不在佛法多熏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电视里面的，有好的也有一些离谱的，根本有些根本是外道的，讲那种迷信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自从学佛以后，我经常说学佛以后都变笨了，真的，我看到很多学佛的 学笨了。有一个居士，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他的师父，师父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一只猫呢，自从我学佛以后，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一只猫。我说带我入定观察，那我一观，我想啊，原来你们起床时间一样啊，这个神经病，看到猫就看到猫，有什么好奇怪的，没学佛看到猫很正常，什么学了佛以后看猫就很怪，那么学笨了。以前做生意很会做，现在都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个可能有另外因缘，脑袋都放在口袋里面了。佛教的智慧是来自于对因缘的甚深的抉择，绝不是什么眼睛闭着，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怎么越学越笨呢？我们很多的，我如果要细讲的话很多，来不及讲。我问题就是说，其实有机会应该讲清楚了，否则的话下一个犯错的就是你。人家说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真的作怪的都是我们。很多如果要讲的话细讲可多了，我就根本那个，哎呀，你先生会打你，上辈子你欠他，喂相公啊，你两公一熬下辈子欠我，为什么一定是我上辈子欠他？那你怎么敢说？你看到了没有？没有你怎么敢说？你看你又往乱讲了。也许我们当然知道业报啊，可是你没看到你怎么乱讲了？业报的业感不是你这么一句话说一定是上辈子，谁跟你这样讲？业感的轮回三世不断，不是你这样讲谁欠谁，就一句话一句话就跟他们切断了，谁欠谁？这里面恩恩怨怨不是一句话解决的。可是我们经常乱讲，已经习惯了，身在佛门，念头都是外道。我们经常讲说修这个法门必然怎么样，谁跟你讲必然？经典讲了，经典果真这个意思，不然你修看看，修普门品，这个只要刀子被砍了一定要，那你试看看，你头伸出来，你开始念，好，念观世音菩萨啊，砍断了不要告我就好了，不然看谁敢试什么试嘛，来嘛，你就拿头拿我们去砍，你念阿弥，你念观世音菩萨，砍了会刀会断断坏，我看是你头断还是我刀断。那你如果照这样，那说，哎，那能骗我啊？哦，原来《法华经》普门品骗我，谁骗你啊？从头到尾都是你愚痴，跟人家无关。谁跟你讲断断坏是这么解释的？称彼观音力是这样的称的法吗？这里面有很多道理要谈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照表面这样去修，我告诉你，刚开始怀着那一份冲动，那种感性，两三下回来，一种骗人哎。看到是不是？佛门经常是进进出出，说：“哎呀，师父，以后我一定护持你，师父，以后我一定跟着你学。”我说：“啊，这样。”心里想：“如是我闻。”为什么？没多久就走了，最后还会看得很多。为什么？我们看你那一份心。赞叹，可是知道你所知所见太缺了，你所立于这样的心因缘不具足，故所以容易生生灭灭。你所起的这种发心相内容不足，你所见不真实， 所依于所建立起这种因缘，内心的这一份发心因缘太脆弱了，而且这种脆弱建立在的，你是以世间生灭法而发心修学，必因世间生灭法而因此毁坏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有些人发心，我们也看到啊，他很发心，可是我们在细看他因什么发心，因一个不当的心，一当因缘，以不同的不当的思考所起的发心，必如何起，必如何灭，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想要去闭关，我说好啊好啊，那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回来哦。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他很快就回来了。那为什么讲这句话？让他有下台阶。那我为什么要看清？我没有看清，我是让他有机会，可是我知道他很快会回来。为什么？条件不足。他对于他为什么闭关，闭关的意义在哪，闭关应该记住哪些条件，闭关要做哪些准备，这从种种一切根本看不到。所以我才会跟他讲，哎，有困难啊，有问题随时回来没关系。发心如此，你今天依什么样的因缘而发心，这种发心的东西就像戒体啊。我们今天来这里得到上品戒，上品戒拿回去把它装起来，放在仓库免得烂掉，放在冰箱。上品戒回去没有欣喜，因缘生因缘灭。今天我在这里依因缘不具足，我得到一个下品戒，回去以后我慢慢了解听闻佛法对戒之为戒的那种真正价值，升起欢喜信受的皈依，然后在日用之中时时的实践这种戒法，即使你当初受的是一个很差的戒，你就会日日增上，这才符合佛法。东西不要把它看死了，戒体在哪里拿给我看，归得你也不要。发心也是这样，他不断于从于我们对于佛法的认知观念的确立以后，他慢慢充实起来了，而且是强而有力，是这样。其也今为大众略而言之，相有七八，所谓邪正真为大小偏圆是也，有这几个八这个相，就是对凡各事啊。云何名为邪正真伪大小偏圆也？到底怎么样才是这样呢？是有行人一向修行，不救自心，不救自心，但知外物。外物你不要把它看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都还是浅的哦，攀引以外这都还是浅的哦。甚至你都很用功的念佛，很功的用心，假如你只是攀岩以外在所谓形式上的这种用功，你可以慢慢在修行上某些地方有的感应，可是终究是什么？不得其门而入。其实修行都有一个要领，念佛有要领，很多根源处都有要领，这个假如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了。或求利养，这里讲的外物还是钱。我老实讲，以我们现在来看，真正一个修学，如果一向修行，如果一向修行，其实很少求利养的。我现在如果把标准再谈高一点，一向修行不救自心，但知外物。你所修的是人天善，我还没有讲是利养，那利养到我们那个都是还是下等的。光你不求自心，不救自心啊。但知外物，从以外相所见的这些东西作为自己修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啊，到最后毕竟还是偏邪掉了。因为它是总在世上这样转啊，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我们今天要注意哈，其实我们在很多，我避免大家讲完了以后大家维系的善就怕拦路啊，什么都不做。我重要的是认知清楚。我最近也跟一位刚出家的，等于是也是弟子，我自己是没有剃度弟子啊，不过我也不会剃就是了，因为我不还没资格了哈。我就跟他讲，现在很多人啊，人家营养食品讲什么就跟着营养食品，讲黑豆就吃黑豆，讲什么就讲什么，连人家讲的饲料嘛，吃干黄鱼干的，你知道吗？顶界佛祖看的呀，那是吃牛的饲料啊， 孝素啊，那一包共千瓦块，啊，大家吃到的欢喜干呢，还吃了呢。那时候人家也有老师学生介绍我吃，我说哎呀，吃辛苦被塞。其实为什么我是哎呀，我不要吃那么多不必要的东西。结果我没吃，好在我没有畜生业报，我不吃就吃了。大家够吃到讲有感应，哎呀，我讲大概是那个畜生习性有，所以吃饲料有效。现在大家我们猪脚最好骗，很多流行的这个这样吃有营养，这个有用，这个有用，那个有用。哼，我们经常收到这个，我们对人家一切供养只有感恩啊。可是我接着说，我们尤其是我们当一个出家人，就是以后你们当引导人这样，你不要跟着赶流行。如果你有佛法的正知见，你会知道一切法但有因缘生，此病因带何因缘而生，用什么病来对除，没有一个药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只有般若而已啦。他们说黑豆可以，大家都吃黑豆，吃到那个净黑豆上面菜啊的五谷杂粮的五谷杂粮，当然跟着赶热闹。哎，真的有效吗？有效，可是不一定适合你。为什么？个人有个人的缘起，个人有个人的因缘，也许你有效，可是要先了解检查一下，不要又抓着人家叫你不要迷信外道，你现在迷信饮食。所以以前我在学院里面有人讲说，哎，最近某个医生说牛奶不能喝，那个不能喝，哦，开始那个大了的很麻烦了，这个不能喝，每次感到被心疼的，看这些白样，哎呦，这里也在讲，嚯，被卡了这麻烦呢。有一次在班会又在讲说啊，这个不能吃，我说这里不是餐厅哦，这是道场，要这样挑的人出去，不要再进来了，去餐厅吃，那个随你挑，这是道场，以后这种问题在班会都不要再提。哎，以后就安静了。当然不是不能跳，我用意不是说那种霸道什么都不用谈，问题我制止这种一直在饮食作用浪费时间的这种想法，太在乎你的色身。因为我在很多地方教过，这种现象很多地方都会看到，所以我向来很不喜欢人家天天为色身在操劳，一天到晚用掉七八小时就是在种豆苗，你整个在家去种就好，你们来到这种为什么整天跟他情况用吃较好的，我说情况这种白白胖胖一死，那些虫假如说不是火化的话，那个虫一定流口水，饲料不错哦，跟他一摊吃了很久了，就有用吗？可是我们经常错用心，一直以外在的东西来形成一个自己那种用心的安置处定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话，邪你看哦，他还一向修行啊，不能闻自己内心。所以我说一个佛法的心不心在于心不心盛，在于我们对佛法的深刻处有没有这一份的察觉心觉。四念处是不是声闻法？我告诉你，四念处是声闻法，也是菩萨法。我们现在讲的四念处是声闻法，其实你要知道菩萨讲的四念处更深，这种观是吧，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要观身不净，其实那只是一个原则，其实我们观于这个词欲界身不净，我们也可以观什么活身清净，我们观此受是苦，我们也观此乐亦是虚伪。其实佛法不但是观苦，还观不苦不乐，还观乐，观此三受皆是虚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一份深刻的就于自心的东西才是佛法的根本立足处啊！如果不从这一点来谈，尽管你一生修学看似风光啊，也不过是邪的发心而已。好，那我们今天暂时到这里，我们请合掌。一于众生皆共成佛道。我们接着昨天所讲的，那行难大师为我们提出十种啊，八种新的相貌，那以便让我们有所抉择。那这个抉择最主要是因地啊，若不争啊， 果遭淤屈啊。如果我们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啊，那个心下的种子要有所偏斜的话，那未来所得的这个果报啊，也跟着有所斜曲的啊。那所以刚才昨天有稍微提到邪的发心，那接着我们看第二页啊，第三行中间开始，既不求利养名闻，又不贪欲乐果报哈、啊，不贪欲乐果报，唯为生死为菩提，如是发心，明知为正。这个表发心的单纯和真切，人一旦感应这个业报身啊，那什么叫业报身啊？这里面最主要的结成这个业报身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对这一份所感应的色身，对这个和合的五蕴啊，产生了一个我的执着，所以根源是在这里。如果你对你所感应的这一些种种感应得来的这业报和合的这个身啊，你能知道这是因业感而来，在这个和合的身相当中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法或我的话，那变成就如菩萨一样随缘受生死而不为生死所苦。那我们既然对我们所感应的这些啊，我们产生烦恼、产生痛苦、产生轮回的根源是感应而来的，是来自于因缘业感生生灭灭合合而成，而在这个合合而成的假象当中，你执它为真，为它为实，问题在这里。所以一旦有这样的错执，有这样的愚痴无明啊，我们今天所动的念头、所思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无法跳脱那一份内在的我执。这个我啊，我不一定是那个人称的我，其实我们讲我执的我，有人我执、法我执，这个我其实它的本意叫做一个自信，有本体，有自体。我们佛法讲自信见，自信见就是诸法有本质自信的自信见。我们在中国佛法流传一段时间以后啊，跟着中国文化配合起来了，那禅宗也兴盛了一阵子，也兴盛了好五长的一段时间。那因为在很多思想上有雷同之处啊，在禅宗的语录里面啊，有少分有点问题。其实并不是批评祖师大德，我向来反对这个。可是，其实就像我们现代，我想再过几百年后，也许我们这些人就变成所谓的祖师大德。不过在当初，很多人家一起在讲的嘛，哎呀，大家都很熟啊，只是经过了几百年，后代人不知道，你只要写一本书，他就把你当祖师大德了。我们今天不是用轻慢的心，而是我要讲的是这样一个要抉择的心态。一时代里面各有他的擅长，各有人发挥他的本智慧，乃至有的人狂妄的敢去著作、敢去说，那流传到后代，如果缺少智慧的抉择，就往往以为古人所说一定是对。那甚至我们现在也产生一个弊病，以现代的人思维轻易的去评判古人的说法，这样的态度两端都不可以。一切的抉择以智慧来抉择，以佛法的根本道理来抉择。那我要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里面在禅宗一路也经常把所谓的修行当作是一种自然的展现，我们随顺于自然，不要多所造作。这句话看似真啊，其实是相似佛法，有点像道家的那种小国寡民啊，好、啊、那个泯是非博辩义啊，啊，这种好像泯是非，就是啊，不要谈是非，不要论证啊，我们小国寡民啊，就是一种啊欣赏的艺术出来，对世间保持一种观赏，不要去干预，看起来很脱俗，随顺自然。什么叫自然？自然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自己而然，不需带任何因缘，自己本自具足。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讲本自具足，本自具足的用意跟我们现在讲的自性的本自具足是不同的。那个本自具足是一切法本无自性啊，一切法本自空寂，因以空寂空性故啊，一切则得以，我们讲说以空义故啊，一切法得成的这个空来讲本自具足，而不是那种自然之性、自性之见，自己而然，好像不需带因缘而成就人，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自性见，一种众生的一种妄执，人我执、法我执，凡有我处啊，就是一种自性见。所以这个我不一定是人的我。那因为我们不能如实照见于诸法之真实啊，对于受用于这个业报身乃至世间所有的气世间的种种一切啊，我们产生的执着所以在未能，如果从唯识的立场，要不能转掉莫那识，转掉那种根本我执识啊，我们没办法进一步的到最后的转识成智，不容易啊。